哎，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大家晚上平安。感谢主，又是我们家庭祭坛的时间。我们预备一颗清洁的心，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好，我们大家同心默祷。阿门。奉主之圣名，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07首。唱赞美诗207首，思念主来。这首诗歌呢，是有关今天诗篇17篇最后一节的内容。一起唱。为知我恩主几时将来临，要带我回去至好的天庭。但知道主来世穿上荣耀身体，那妇人实在够满意，那妇人实在够满意，那妇人实在够满意。但知道主在那里有荣光照耀，那荣光实在够满意。为知众天使唱那首诗篇，他们所弹奏是那曲妙弦。但知道基督是他们颂赞主题，那歌声实在够满意，那富乐实在够满意，那富乐实在够满意。但知道主在那里有荣光照耀，那荣光实在够满意。最后一节，为知天上家兴事多堂皇，为知那性命意义多深长。但知道主在那边为我被安葬，那地方实在够满意，那富乐实在够满意，那富乐实在够满意。但知道主在那里有荣光照耀，那荣光实在够满感谢主耶稣，实在够满意，太感谢主了，太满意了。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要奉读的圣经是诗篇第十七篇。诗篇第十七篇，这一章是大卫在这一篇里面向真神的祷告呼求，求神救他脱离恶人，特别提到恶人已将他围困起来，目的就是要杀害他的命。那第九节说，恶人围困我，要害我的命。传道就以这章的内容定一个题目，叫做突破围困。突破围困，这个题目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诗人的危险以及他艰苦的那种环境。从这一篇我们看到大卫有三大危险来围困着他，这三大危险也一样的围困着我们。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突破这三大围困呢？好，我们先从圣经上来看第一个围困。 第一个围困着大卫的，也是围困着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读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被自己围困，我们要突破自己。来，我们读第一节。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监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第四节，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第五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化蝶。好，我们先看这第一段。第一个围困大卫的，原来是被自己围困。我们要怎样突破自己呢？自己围困自己。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围困我们呢？第一，就是我们看到被自己的心来围困。第二，被自己的言语来围困。第三，被自己的行为来围困，就是自己绑自己啦，自己讲的话，被自己讲的话绑住啦。好，那如何突破呢？那大卫呢，他就向神来祷告，表明他的三大无辜。第一，他的内心是全然无辜的。他的内心就是指他的思想方面。所以第三节上半段说，神啊，你已经试验了我的心。神已经试验了他的心，不只是察看他的心，还试验了，检查了，考验过了他的心。而且这里说，特别是神在夜间的时候来监察他，却找不着什么。感谢神哦，大卫的内心哦，被神试验过，被神监察过，而且特别说是在夜间的时候来监察他。你大家都知道，夜间是心最容易胡思乱想的时候，夜间也是罪恶很深的时候，罪恶多的时候。这时候的心啊，是容易犯罪的时候。但是第三节说，却找不着有任何不妥的地方。感谢神。我们原来有时是被自己的心思来困着自己，跑不出来。那如果自己的心思是不圣洁，如果自己的心思起了恶念，就被这些恶念不圣洁绑住。但感谢神，大卫存着诚实的心，敬畏神。他说他已经突破了这种心的捆绑，也被神来监察过，被神来试验过，找不着什么。哈利路亚，这真的是不简单啊。那第二呢，他被自己的口舌他表明自己的口，自己的舌讲话是无辜的，那么是在指他的言语方面是没问题的。老实说，在言语方面没有问题，这也是不容易啊。按照雅各书的这个条件，如果可以勒住自己的舌头，那就算你是完全人哦。可见得勒住舌头是不容易的。可是大卫却表明说，自己的口舌是无辜的。我们有时骄傲的时候，就会讲骄傲的话；有贪心的时候，就会讲一些贪心的话，不满足的话。 那当我们有嫉妒的时候，我们就会讲一些嫉妒的话。当我们生气的时候，会讲一些很生气的骂人的话。那请注意，诗人也不是说他是圣人，不会做错事，不会说错话，也不是这样。他说他有时候也会说错话的，但是他努力的克制自己，他努力的说，我立志叫口中没有过失，就是说我也会有这种软弱，有时也会有这种过错，可是我会很努力的，很认真的去克制我的舌头，去克制我的话，在言语上努力，我在言语上我会很警醒，我在言语上会不断的反省来灵修自己。这是大卫也是很不简单的地方，在口舌的捆绑当中，他言语上口舌上他突破了言语的捆绑。那第三个捆绑是什么呢？第四跟第五节，他在这里表明他的两脚是无辜的，两脚无辜就是指行为方面，他的为人处事行为是无辜的，是没有问题的。这里第四节说他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有没有？然后第五节说我的两脚也未曾化蝶。感谢神在他所走的路上，他没有跌倒，也没有走那些恶人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诗人的脚，大卫的脚是踏定在神的道路上，有没有？第五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所以我的脚未曾化蝶，走在主路上比较稳妥，也不会化蝶。走在世界的道路上，走在其他的道路上，很容易就滑跌，很容易就会跌倒。好，那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三样思想方面、言语方面、行为方面，这三方面都包含了我们人生的全部品格。思想、言语、行为这三方面都包含了我们人生全部的品格。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如果是无亏、无欠、无悔，能够做到这个境界，那你就可以安然见主了，不是吗？这三样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突破这三样围困我们的呢？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来的，思想啦，言语啦，行为啦，是自己的问题来的，你要去突破它。好，那在这第一段里面呢，我发现到诗人也像叶伯一样，坚持自己是无罪的，自己是没有错的。但有谁相信他呢？有谁相信他是无辜的呢？有谁相信他是无罪的呢？遭受这么大的患难，这么大的打击，一定是神管教嘛，一定是神惩罚嘛。所以叶瑟的朋友不相信他没有错，但是只有神知道了，只有神知道。那再来这一段呢，也从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也好像新约中的哪一位少年财主。那个少年财主说，这些事这一些我从小就遵守了。这一些是什么事呢？就是十条诫命里的爱神跟爱人。少年财主说，这些我很小的时候就遵守了，这是多么的难得呀。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你虽然遵守了爱神爱人，可是你可以再进一步的做得更完美，你可以再进一步的做得更好 更荣耀，更真实。总之这一段里面呢，我们看到大卫突破了自己的三方面的围困，就像叶伯这样，也像少年才子这样。好，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被什么捆绑呢？大卫说他被仇敌、被恶人来围困。我们读第九节。第九节，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啊。那么因此呢，他被仇敌恶人围困，他就有了三大的呼求，有三个向神的祷告。第一个呼求，求神垂听他的祷告。那在第一节，求神垂听他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是遵行神公义的道，所以他求神主持公义。在第一节，因为他是无辜的，那么他经得起公义的判断，他经得起公义的检查、这是第一个呼求。那第二个呼求是在第八节，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这是大卫的第二个祈求，被敌人仇敌围困的时候，因为有仇敌像狮子聚作要吞噬他。看十二节，他指敌人呢，他像狮子既要抓噬，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所以啊，他求神要保护他，这个敌人太可怕了，在黑暗的地方等着要来吞噬他，又像狮子在寻找食物的时候那种凶恶、那种饥饿的那种可怕。那真正的敌人是谁呢？这里用狮子来表达，那应该就是灵界的撒旦、灵界的魔鬼。就像新约圣经说的，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有没有？寻找可吞噬的人。这跟第八节所描述的是一样的。第八节跟这个十二节的描述是一样的。所以诗人求神保护他。那第三个呼求，第三个祷告就是十三节，他求神拯救他。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诗人求神起来拯救。起来就是要有行动啦，就是要看得到神的行动啦。所以他求神起来，要看见神有所行动，要看见神有所作为。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神都是安静，神都是好像不闻不问，神好像什么动静都没有，任凭这些恶人的恶，任凭一切的灾难痛苦不断的发生。但是诗人这时候说，神啊，求你起来啊，让我们看到你的行动、你的作为。这就是大卫被仇敌围困的时候所做的三种呼求。那他要突破这种被敌人围困的这种困境。那请注意，传道已经解释了，最可怕的敌人、真正的敌人就是撒旦。被撒旦围困，那是很危险的。好，我们再讲第三个围困。大卫被什么困住呢？第三个围困就是被世界围困了。这个围困呢，也是我们世人、今日的信徒常常被围困的一件事，被世界困住了。在哪里看得到？在十四节。来，我们读十四节。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赌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 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在这里哈，诗人说明世人的生活形态，世人的生活形态呢，就是一昧的追求财富与享乐。世人的生活形态就是一昧的追求财富与享乐。这里所描述的有钱财啦，也有享乐啦，就是充满他们的赌富，那就是享乐嘛。那么还有儿女啦，那就是指家庭啦，有家室啦。那还有呢，还有产业啦，因为这些财富要留给婴孩，他的婴孩，他的儿女们，就是指产业咯。那你看这种钱财啦，享乐啦，儿女啦，产业啦，这就是世人所谓的成功人生嘛。成功人生的这种意境，成功人士的这种状态，钱财又有，享乐又有，家庭儿女又有，然后产业 也有，那这个不是成功人生吗？这不是成功人士吗？这不是正是世人今天每个人都在追求，都在努力，都在疯狂做的事吗？然后呢，接下去十四节说，他们就以此，以这些东西为心满意足了，他们就很满意了，很满足了。他们的这种成功，这种享受，这种财富，让许多人羡慕他们，然后也让自己很满意，也很骄傲。那诗人呢，他很担心自己也像世人一样，落入这种网罗里，只懂得追求世上的财富，不断的追求世界的享乐，还有赚很多很多，存很多很多产业，然后留给自己的儿女，留给自己的孙子。那他担心自己也陷入这样的迷惘里啊，这样的迷惑里，所以他祷告求神，求神救他脱离这种世界的迷惑，脱离这种所谓世界的成功，所谓世界的拥有，所谓世界的享乐，求神救他脱离这些，因为这些不真实啊，因为这些会让我们离开神，失去信仰，会让我们贪爱世界的。好，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起30年前我为什么会献身当传道，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十四节里面所说的，世人所追求的成功生活，成功人生，大把财富，然后又有儿女，又有家庭，然后有太太，又有享乐，又有产业。我一直在想这些事情，如果我的人生一昧的追求这些享乐、财富、成功，那我跟世上的人有什么分别呢？我跟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不认识神的人有什么分别呢？还不是一样吗？还不是过这样的生活吗？还不是这样的不断去追求，去追逐这世界的财力吗？那我主耶稣为我而死，主耶稣为我付出生命，主耶稣给我圣灵， 又领导我进入真理，这一切的一切有什么意思呢？因为我的生活，我的人生，我的追求都跟世人一样呀。这是我当传道之前一直在思想的问题啦。那当了传道过后呢，就失去了这种享乐的生活啦，当然也失去了这种拥有钱财的这种生活啦。因为你当传道了嘛，怎么还有过这种生活呢？也没有多少钱呢。生活费也刚刚够自己用啊，老实说要养一个家庭都还真的是不够的。所以当了传道就没有了这种享受了，没有这种享乐了。那有一位弟兄，很好的兄弟，他遇见了我，或者说我遇见了他，他 这样的安慰我。他跟我说，兄弟，你不要因为当了传道，没有钱享受，没有钱来快乐，而觉得很遗憾，而觉得做传道牺牲很大。我要让你知道，其实有钱也没有什么东西，有钱人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有钱人就是讲吃嘛，讲享乐嘛，山珍海味嘛，龙虾鲍鱼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兄弟呢，他真的就带我去吃龙虾鲍鱼，第二天又带我去吃龙虾鲍鱼，第三天又带我去吃。在那一个月里面，我吃了好多次，差不多各一天各一天就吃。他说，我要让你天天吃，吃到你怕，吃到你觉得原来龙虾鲍鱼也不过如此，也没有什么呀。那你就会觉得这原来没有什么，过有钱人的生活也算不得什么，甚至会觉得很厌倦。到后来我真的吃龙虾吃鲍鱼吃到我怕，有一种作呕的感觉，我要求他不要了，我明白了，我不要了，我不要吃了。我要求他带我去吃粥，或者去吃一些清淡的饭菜。这是真实的事情呢，我讲的不是夸张的，那个龙虾是大龙虾，很大的龙虾呀，几百块钱一只呀。甚至啊，如果换作我们马币来讲哦，一条也差不多七八百块，整千块也有啊，很可怕呀。鲍鱼也是大大只的。我今天讲这些呢，我是这样要告诉大家，因为有时我们当传道，觉得自己很受委屈，觉得自己很牺牲很多。其实这个弟兄啊，他用心良苦，他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他做得到就带我们去吃，吃到我们觉得原来也没有什么啊，感谢他了，这位兄弟真的是用心良苦。那我赏识过了，真的没有什么，真的也不过如此。所以大卫他就明白，神啊，救我脱离这种世界享受的迷惑啊，这种世人一直追求的所谓成功生活呀，我不要呀。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看最后一节啦。最后一节是什么呢？最后一节我们看到诗人大卫唱出信心的凯歌，唱出信心的得胜的诗歌。诗人虽然被重重的困境包围，被自己包围，自己的行为思想包围，被仇敌恶人包围，被世界的繁华享受包围，但最后呢，到最后他却唱出了一首得胜的凯歌，就像使徒保罗最后的时候也同样唱出了那一首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如果要放题目叫做为我存留，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大卫最后唱出的这首得胜的凯歌，跟保罗唱出的最后的那种信仰的诗歌，都是很感人的，都是很荣耀神的，是得胜的诗歌来的。第一，我们看十五节，来一起读十五节。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诗人这时的信心达到最高峰，最顶点的表现，就好像飞鹰脱离这个城市，自飞上云霄。这时诗人的信心就好像飞鹰脱离这个城市，向着云自飞冲上青天呐。他说：“质疑我，质疑我，就是不要跟世界的世人一样。别人如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 当一群人都一窝拥一窝翁在追求世界的时候，在享乐的时候，在骄傲的时候，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也不要跟他们一样，是吧？质疑我，我就不要这样，我跟他们不同。那再来，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诗人说在义中见神的面，如同保罗非常的肯定，非常有把握，非常有信心的进入天国，领起大奖赏大荣耀，不只是进天国，还要领大奖赏啊！在这里说，在义中要见你的面，这句话是指在神的救赎恩典中，我们至终必定会见到神的面，永远与神同在，永远的快乐。在义中见神的面，这里隐藏着是指着说我们在神的救恩救赎里至终会见到神。那我醒了的时候呢，我醒了的时候，这句话道尽了我们存着复活的盼望，也道尽了我们对复活的信心。我醒了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啦，我死后我的墓碑上我也要写上这一段经文。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面，我就心满意足啦，很满意啦，虽然死了还唱着这首得胜的凯歌，因为我的墓碑上刻着这种得胜的诗歌啊，一直到我醒过来的那一天啊，再唱这一首诗啊。所以我心想，以后我的墓碑真的要放这个经节，不懂主耶稣愿不愿意啊。好，有时我们想这样，但不一定心想事成啊。我就先跟家人先交代就好嘛。好，那我醒了的时候看见神的面，我就满意了。就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207首，那富乐实在够满意，那富乐实在够满意，对不对？满意了就不会再有不满，满意了就不会再有计较，满意了就不再有恨，满意了就只有爱，只有喜乐，只有感恩。兄弟，你满意了没？兄弟，你满意了吗？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道理就讲啊，分享到这里，也是超过一点点时间，非常对不起。我们各自大家祷告，然后自己唱副歌或念祈祷文，大家平安，再见喽，拜拜。